保证哦，为神开路。那么你不祷告，神就没有路了。从事实上看来，好像是这样，所以这样说也不是错，但是你必须要有一个看见。看见什么？看见神自己的定规，他要在地上寻找到与他同心的人，神就工作。这个是什么定规？神没有找到同心 与神同心的人，神就在那里等，一直等到他找到与神同心的人，神就从那这个人身上显明他的工作。是因为神的法做工的法则的里边有这么一件事情，因此我们说，我们祷告是给神开路，就对。如果没有看见神那个做工的法则，你说我们祷告给神开路，那没有的事情。我们感谢神，神在这里给以色列人从实际的里头学习到了神的法则。那么这一次摩西在山上祷告呢，不仅是举手，他是抓着拿着那个棒来举起来的。所以这一次的举手在祷告的原则上边还加上一个内容，那是高举神的权柄的祷告。我说的更具体一点，摩西在这里的祷告不是一个祈求的祷告。我们很容易的会领会摩西在那里祷告一定是，神啊，现在我们跟亚曼利人打仗，你叫我们不顺，那是祈求的祷告。叫我们去的话呢，我们多半也会这样祷告，因为这里有个需要，神啊，你来替我们解决这个需要。我不晓得当时摩西为什么会懂得这一个，但是也是跟他从前所学习所经历的里边领会过来的，他属灵的悟性很高。每一次神让他做事情的时候，都叫他得以拿得上。所以这一次他也懂得，这个杖既然是什么传递，必须要把什么传递举起来。那么因此这一次的这一次祷告是一个宣告的圣的祷告，没有在那里求神叫他们打胜仗，而是在那里宣告神已经得胜了。这样的祷告在今天教会实在需要去学习，在今天的教会里头很缺这样的祷告。你参加一个聚会祷告，一个教会的祷告的聚会，你多半都看听到祷告里头的内容都是上神要好的呢，就上神要教会所需要的，差一点的呢，你看到那个祷告聚会啊，从开始到末了都是个人的事情在神面前上神要。我不是说神不喜欢听这样的祷告，神儿女们上神祷告神听毫无疑问，但是我们必须要体会什么叫做先求神的国和神他的义，那是一个宣告的祷告，宣告和圣的祷告，就是说明神你已经得了权柄，你已经对付了仇敌，你就是荣耀的神，没有人能把你自己的荣耀掩盖。哎呀，我们今天说你借着你儿子的从死里复活的事情败坏了长死权的魔鬼，如今在你儿子的里头阴间的门一点果效都没有，这就是宣告之圣祷告。我个人十分的相信当时摩西的在山上那个祷告是宣告之圣的祷告，因为他在那里把神那个给他那个杖高高的举起来。 那么这是功课。但是这一次征战所学的功课呢，不仅是一个宣告的祷告，还有同心的祷告。他们把前面的征战和后面的那个祷告连在一起，他们也把那个在山上祷告的人连在一起。我们在这里看祷告什么东西，一个人，因为是他一个人举手。但是陪着摩西站在那里的呢，他们的心意和摩西的心意是连起来的，因着是一个重新的祷告，就带出了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里头的功课。在同心合意的要求的里边，把肢体的扶持和合宜的配搭都带出来，这些都是神在地上显出透过他的儿女显明得胜的路啊，宣告神的得胜，透过肢体的扶持和你的配搭来宣告神的得胜。刚才张弟兄提到这个户儿会不会是比撒列的祖父呢？当然有可能，但是也不一定因为没有交代这个户儿，以后就好像就是十九章里边在十九章里边再出现一下以后就没有看到他了。那么所以这个户儿会不会是犹大支派的那个比撒列的祖父呢？原因就我抱一个怀疑的想法，是根据这样，因为当时比撒列有父亲有祖父，那么因此父儿是年纪应该是很大的，年纪应该是很大。如果比撒列是20岁的人的话，那么这个父儿恐怕那个时候也总得有60-70岁。当然这些推论都是没有根据的，不过就是说说出这个户儿可能是那个户儿，但是也可能不一定是，因为在这里没有交代他的那个来历。不过他是老人家也不稀奇，因为摩西亚伦那个时候也80几岁但是问题在这里，这个户儿与摩西亚伦在一起服侍，他会不会不是犹大支派的人，而是利未支派的人？当然在这个时候神还没有拣选利未支派分别他们出来专一的服侍神。当然如果是犹大支派的话那也好，因为这正好说明了以色列人在神面前属灵整个民族很重的是在一个利未支派，一个犹大支派，一个是属灵的，一个是行政的。但是问题是在这个地方，这他们在山上的那个整个的是属灵的服侍，所以那个户儿会不会是犹大支派的户儿，或者是另外的是利未支派的当中的一个户儿呢？这个都不没有很明确的那个根据。不过这一点我只是因为刚才潘立中提到他可能会是这样子，我在提出这样的一个给弟兄姊妹们去参考，但是没有结论的。那么在这一次战争的里头，当然以色列人打胜了，打胜了以后呢就发生这样的事情。摩西就给神筑了一个坛，这一个坛这有了一个纪念， 这一个纪念也是就是经过这一次的经历，摩西和以色列人所学习到的一个功课。什么功课呢？有正面的和反面的。正面的就是那个坛的名字叫做耶和华尼西。耶和华尼西的意思，小字就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是我的旌旗。当然这里头有几个含义。第一，我们是跟随耶和华往前行的军队，我们是看着他的旌旗在前面，我们就跟上去，这是一个意思。这一个意思呢，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他是得胜的主，因此我们在一切征战的里头，我们就因着耶和华也得了胜。所以简单的来说，耶和华就是我的得胜。这么一个，既然我们是跟随耶和华这个旌旗去征战，那么耶和华是在我们的前头为我们征战的神。那么所以在耶和华尼西的这一个名字的上头，就我们看见在属灵的征战里神与我们的关系。当然当时耶和华尼西是神的名字的一个启示。我早些时候不是跟弟兄姊妹提到呢，耶和华的几个父名，这里头是一。透过这一次征战，神给他们一个启示，去认识神的名字，从这个名字去认识神与他的百姓那一个关系。某一方面的关系，在这里是在征战里头的那个关系。那么这都是正面的。反面啊，对不起，不好用反面这个。另外一面是透过这一个坛，称为耶和华尼西，就说明了一切阻挡神的计划的，神都要去对付。所以底下也就是十六节之后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与世世代代和亚玛力人征战。好像神与亚玛力人过不去，为什么神与亚玛力人过不去呢？上文我们就看到，因为亚玛力人阻挡以色列人进迦南。潘弟兄也提到后来所说的，他们在进迦南的路上，他们没有给他们水喝，也不让他们走他们所占据那个路。总的一句话来说，就是阻挡神的计划的完成。那么在这里就看到一切阻挡神计划的完成的人，在神的眼中是非常得罪神。一切阻挡神的计划完成都是十分严重的一些事实。所以你就看见神这一次给以色列给亚玛力人下的一个结论，我要将亚玛力人的名号从天上传染的涂抹。底下就是说神必世世代代与亚玛力人征战，这就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提醒。有些时候我们会这样想， 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我们不会像亚玛力人做的那样愚昧的事。不一定，不一定。许多的时候，由于我们灵里头的昏暗，或者由于我们在神面前一点点的愚昧，我们会落到一个地步，不是有意的，但是所产生的结果确实是阻挡神的计划。那么因此我们十分需要主怜悯我们，给我们里面有一个时刻苏醒的灵，不叫我们的脚步踏在阻挡神的计划的那个地位上。那么这是第四个功课，他们学习以神为他们的得胜。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啊，过红海是仇敌的对付，马拉、马拿、马扎三个马是神给他们的照镜。现在这个亚玛力的征战，我们看到一个问题，这个事情的背后是撒旦的野动，因此神才那么严肃的宣告他要把亚玛力人的名号从天上传染的涂抹，也要除灭亚玛世世代代和亚玛力人征战。从这里我们就看见，过红海是撒旦不叫以色列人进战出埃及，但是不出埃及不可能，出埃及已经成了事实。因此撒旦要做的是阻挡以色列人进迦南。亚玛力人这个事情是头一件事情，为了这个目的而出现。那也就是说，撒旦阻挡以色列人进迦南的工作也已经开始。那么这一件事情一开始，撒旦的工作就接二连三的来。所以我们看见一直到民数记好多次，撒旦的那个破坏在以色列人的身上显出来。那么进到十八章这一章也是引起争论的一章。争论就是究竟十八章这个事情所记载的事情是积极的呢还是消极的，是对的呢还是不够准确的呢在我接触很多的弟兄们，或者是交通，或者是看他们的写作，绝大部分都是肯定十八章的那个属灵的意义和价值。我不是喜欢给别人抬杠的，不过我是觉得在十八章里头实在是有个东西要留心。我看十八章里头所记载的，虽然从外面看来和神的安排也在原则上是相同，但是呢源头不对， 就是说这个事情的发起的那个地方不对。是虽然那个原则看来好像是相同，但是个内容就不同了。我个人看摩西在十八章里头做这件事情是上了一次当，不是上他约父的当，是上了撒旦的当。我列举那个理由给弟兄姊妹们看，看看有没有理由。如果弟兄姊妹们说也不够理由，那么我也在看。不过到目前为止，我还是觉得十八章里头那个问题不像过去很多弟兄所肯定的，甚至在弟兄会里头那些弟兄啊肯定十八章，就说他们还没有进到迦南，但是十八章里头所发生的事情就好像是一个国度的输赢。我看来看去，我不敢，我不敢这样下结论。那么在利非丁打过仗以后，波西布就把摩西的妻子和儿子们都带来，他来就发生了两个作用，一个作用是对的，一个作用是我个人是怀疑的。对的就是他来给摩西肯定他所跟随的神是绝对准确的，不过也带着一个迷惑，也很难怪，因为他岳父根本就是一个米甸人的祭司，他有他们的偶像，他有他的神，所以他在这里，十一节那里，你看到一个似是而非的混乱了。十一节，刚才潘立松也提了，我现在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那意思是什么？神是最大的神，但除了耶和华以外还有别的神，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混乱。那么你又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人，那么从这样的一个人从心思里头给摩西所献的一个祭活，刚才我说的源头的问题就在这里啊。那么他来看见摩西好像很忙，哎呀，忙到一个地步连吃饭的时候都没有，他就献祭给摩西，这样啊把他安排一下，把责任分出去一下，那么呢你就可以不那么忙了，你就可以多有一些时候来注意处理那些大的事情。从人的角度来看是绝对的对，你就是从神的安排来看嘛，在那个原则和那个样式上头也对。但是我为什么怀疑他？始终就是那一个源头不对，源头不对，那个事情整个就不对。不错，照着摩西约父的这个安排，那是配搭的原则嘛，那是分工合作的那个原则嘛。这个合作教会今天在神面前所接受那个建立基督身体的那个原则，也是这个原则嘛。从原则上来看完全没有错，但是错在什么地方？错在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一段路程，在没有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神是只看重摩西一个人来作为他传定的显明，叫以色列人去学习接受神的传定。当以色列人在这个功课上头学好了以后呢， 问题就过去了。我们看到进入迦南以后，神在以色列人中间所兴起的那些领袖，没有从一个家族出来的，也没有单从一个支派出来的。特别在四世纪里头，所有拯救以色列人的是从各个支派都有人出来，一直等到后来大卫出来以后，那么那个大卫的约才固定了犹大支派，一直成为神的权柄所显出的那一个支派。现在我请弟兄姊妹们去注意一些事情。第一，摩西没有为这个事情先去求问神，他听见这个意见很好，哎，他说不错不错，然后这个是把神的百姓的管理透过一种组织来执行，那是很大的事情。这样大的事情，摩西没有带到神的面前，显然神在这个事情上没有加上他的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或者看第一点的时候，我提几个一两处圣经弟兄姊妹们看看。他约父是这样讲，讲到二十二节的时候，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不要沉到你这里，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审判，这样你就可以轻省些，你们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受得住，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归到他的住处。你注意那个次序，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哪一个在前面？人跑到前边去，这个次序上头很是一个问题。先是人行了，然后就说神也这样行，那么这样就说出来，当摩西去做的时候，他里头没有把握神一定要这样做。既然没有把握一定是神要这样做，那就是出于人的自己。第三，你这样做就可以轻省一些，那是体贴人的肉体。但是问题就在这里，摩西这样子安排了以后，是不是真的就轻省了？同时这样安排了以后，神是不是就用着了？我们比较一下民数记十一章，你就看见神好像完全没有用这个安排。看看十一章怎么说，民数记民数记十一章，摩西实在是给那些以色列人弄得烦了，哎呀，摩西心里头有点软弱，他就到神面前去说，神啊，这个照顾这个百姓的重任我实在担当不起。怎么是他一个人担当？如果出埃及十八章那个安排神已经使用了，那就不是摩西一个人继续在那里担当。哎，但是在这个地方你看见摩西仍然是在那里担当，一个人在那里担当，所以他就跑到神的面前去向神诉苦。那么神就告诉摩西说，好了好了好了，你不要诉苦了，我提醒你。你就看这件事情啊， 民数记十一章里边所记录的这个事情，就印证了出埃及记十八章这个安排并没有叫摩西的责任啊轻省了一些。那么结果呢，好，神说好了好了，你一个人觉得太难当，我就给你安排一下。神的安排来，他说你把以色列人中你选七十个长老来，我使用他们与你一同来承担这里的、哦、当然这个也是配搭的原则，也是分工的原则，跟那个十八章的那个原则是完全一样。